感谢主。申命记二十八章呢，就是申命记中间乃至于旧约中间很有名的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这个篇章。那么从一节到十四节呢，就是讲到顺服神的这个祝福。那有些解经家觉得这个章节啊，可能是稍微有一点错了位啊，他们会觉得说，因为二十六章结束呢，二十七章结束呢都是咒诅，所以这个二十七章应该放在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的这个祝福之后，十四节之后，然后就是接着后面所有的这个咒诅来放。但是呢，不管这个不管它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啊，内容都是陈列在这里的哈。所以二十八章呢，二十八章的一到十四节的祝福呢，就是分为他们在万民中被高举物质的祝福，包括田产的祝福、后代的繁衍、战争的获胜、在跟别的国家贸易中的成功。那么这个有一句话是基督徒特别喜欢的，我们确实也是可以用这句话来常常祝福自己，祝福我们的儿女，就是第十四节，就是说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啊。所以我们喜欢这句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顺服神的一个结果啊，而不是你自动，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子民，你就这样。如果你没有顺服神，你还是不能得到这个应许啊。所以我们也要用这句话来祝福自己，也要提醒自己更加的顺服，居首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十五到三十七节呢，就是叫开始，就是后面都是咒诅了啊，物质的缺乏，土地贫瘠，田产欠收啊，疾病、干旱、瘟疫、败仗、天灾人祸等等。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是讲到被掳到外邦的这个命运。那么确实巴比伦掳去他们的时候，这个就应验了。三十八节到四十六节继续的啊，这个咒诅其他的方面，五谷啊、葡萄园、橄榄树都不收，寄居的人高升，以色列人却是这个越来越糟糕啊，那个而且向人借贷，而且还要作尾，就不做不了手了。四十七节到五十七节讲到外邦人入侵以后他们的惨状，确实他们两度被巴比伦人包围，被罗马人包围，这个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城里面非常的悲惨，人相食啊，就是出现这种人易子而食的这种情况。那五十五节到六十八节讲到灾病增多，人口减少还讲到说坐船下埃及来做奴隶都没有人买，确实这个也是发生在历史上面，他们就是下到又回到埃及去做奴隶都没有人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细说和直说他们的祝福和咒诅，因为神的恩典浩大，所以神让他们来顺服神那么顺服和不顺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后果他们必须要自己来承担。那么今天其实耶稣的呼召也是一样，而且我们更进了一步，那个时候只是耶和华神与人立约，但是现在耶稣是用他的宝血和生命买赎我们，呼召我们要来跟随他，回应耶稣的呼召。而且在这里旧约呢，只是这些都写的是属地的状况，祝福还是咒诅。那我们今天其实是面临着属灵的永恒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怎么样选择也今天都在乎我们自己。好，那么雅各书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这个女子她说巴不得，她的意思就是说我很盼望我与主更亲密的关系能够在人前能够毫无保留自由的呈现。但是你知道我们在人前总还是有所保留的，有所隐藏的，不然别人他不体会你的属灵这个属灵里程的，他可能以为你疯狂了。所以他现在还是有一个叹息，就是不能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来毫无顾忌的来在人前来表达他的爱主。那么下面这个母亲是指的教会哈，每次都是这里，所以说我可以领受教训，实际他的原文是我曾经领受教训，也就是这个心腹他不骄傲，他虽然现在进到一个属灵的高度，但是他很愿意回，没有轻看教会，轻看曾经濡养他的，他还是回去祝福。那第五节靠着良人也就是脱离了世界肉体的这些旷野这个封印这个印，古代国王是用蜡烧红的来封印，表达一个产权、一个保护、一个归属。所以这个放在心上就表示情感的这个部分，在臂上是表示能力的这个部分哈，都封印。那爱情死和阴间这两个词来比喻，为什么？因为没有比死更加的绝对不能妥协的，而且是更加的坚定的。死亡这件事，阴间是最残忍的，所以主的爱是祭邪的爱它就是一种极致，一个绝对唯一的专属，这个坚定。 那重水呢是指在生活中各种被试炼呢、啊、比如说魔鬼的试炼啊，失败啊，艰难啊，生活中的。大水呢是专指大灾难的时候特别的灾难啊，包括殉道。那这些重水大水都不能熄灭这个爱情，而且也不能来换取任何属天属地的祝福，都不能换取跟主的这个爱情。那么接下来就转到讲到小妹了。小妹就是她牵挂这些不成熟的信徒，小妹就是自我中心的，还不能喂养照顾别人的啊，因为她两乳没有长成，就是没有乳养能力。那么小妹彼此之间可能会被冒犯，因为都不成熟，但是属灵父母不会被他们冒犯，而是要来寻求主怎么样帮助他们。那么下面讲到说怎么帮助呢，一个要了解小妹的特性、恩赐、呼召是什么，来因材施教。如果你是一个强，它表明是啊带导的这样的恩赐啊，或者牧养的，那么就要用救赎的这个高塔。如果是这个门，就是出入，它可能是传福音，人可以借着它出入，或者教师，人借着它出入得草吃，那么就用香柏木，用耶稣的性情啊来啊包围它，来带领它。所以因材施教的哈。那心腹自己很清楚他的个人的呼召，他是强，所以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呼召恩赐的时候，他可能很自卑，或者没有安全感，或者是盲目的骄傲。他很清楚自己的呼召是什么，他也有信心和有把握啊。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向神交账啊，突然就讲到一个葡萄园向神交账的事情。那么在以赛亚书中间，一块葡萄园最大产值就是1000舍克勒，所以就相当于神给我们信徒1000两、2000两、5000两银子，那么我们要交出一个完美的账啊。那他说他就能够交1000舍克勒能够归你，也就是他很有信心宣告他能够来完全的来交账。那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因为这里是讲到事工啊，讲到这个服事，所以呢就是说他同工也跟他同得奖赏，所以在事工的里面他也是有团队的，有同工的，而且是同得奖赏的，这个心腹是非常平衡的啊。那第14节呢，最后呢就是一心腹的殷切的盼望。启示录里面说这个耶稣说我必快来，心腹说我愿意来啊。19章也说圣灵和心腹对不起，21章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所以确实只有心腹才能够发出这种呼求。所以他最后的灵命的总结，他最深的渴望就是求主快来啊。那么最后新耶路撒冷降在地上，永远的相聚，那充满了荣光圣洁芬芳就如同这个香草山一样，就永远不分离了。所以这一段神圣爱情史，从得救赎到最后的走向婚礼的合一，我们就好像在雅各书一样，雅各书里面走完了整个一个属灵的一个旅程。所以这些细节呢，我们在材料里面自己去细看，你也可以来思想现在这个心腹的旅程，你在什么地方，你是在开始被唤醒进入内室，还是你在中间有这样的学功课在中间这样反复的一些的经历，还是在成熟的经历还是在达到了哪一个。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经历到哪一个，我们才能够认同那段的经历。如果你说我看到3章4章都很有感觉，5章6章或者7章8章我没有感受，就是我们的灵程的这个也可能对照我们的灵程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来多多的来学习雅各书，多多的也在雅各书的经历里面，我们激励我们能够快跑啊。好，使徒行传25章，这个新巡抚上任了，叫做菲斯都这个时候已经囚禁了2年了犹太人还没有忘记呢。一上任，新官上任，他们就立刻让这个新官就要来把这个保罗押到耶路撒冷去审问。那么这个菲斯都没有听他们的，就在凯撒利亚去审问。那么保罗呢，他就使用了自己罗马的公民的这个权利，他要上告于凯撒，所以就不中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诡计。那么第13节呢，就是就是这个希律亚基帕王2世，那他的父亲呢，就是那个亚基帕王1世，就是那个杀害雅各和这个囚禁彼得的那一个是他的父亲。那现在呢，他这个来到这里去来看望这个新巡抚的上任，来庆祝这个新巡抚的上任，所以这里说是来向他问安。那么下面呢，就有这样的一幕场景，一幕审讯。就是这个希律亚基帕王和王后和众千夫长声势非常浩大的这个公审这个保罗。那么首先 这个巡抚呢就要叙述一下这个 case 案件的过程，因为他有好几年了。那么他的总意就是说，在罗马的法律上是找不到这个人有该死的罪，但是犹太势力又是非常强烈的要处死他，所以就是很为难。那么使徒行传第26章整章呢，就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的一个申辩啊，他呢讲到自己自幼呢是一个模范的犹太人。那6节7节呢，他讲到说，其实我呢是为了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12支派都在等候，其实就是等候这个等候弥赛亚。但是呢，死人复活，他这里引就是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因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自己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他就是简洁的来讲一下，他所做的就是以色列众支派所盼望的这个应许。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昨天提到的这个三段论，就是信主以前、信主经历和信主以后的改变。那么这个地方呢，比前一个地方呢讲的更加的精彩。9到11节讲了他信主以前是怎么逼迫基督徒的，12节到18节他重述信主的奇特的经历。那么这个我们要跟9章、22章都对照着看，这样我们对他当时的经历就更加的丰富了。因为他每个地方想的时候，可能又想到细节，或者是强调哪一个，他并不是完全机械性的，这个重述，他是有所表达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对照着看啊。那么在这个信主经历里面，最后就讲到了使命和托付。他不仅讲他得救了，其实他最后呢，就是讲到主就直接指示他说，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啊，那么你的使命是什么，托付是什么？所以就很自然的衔接到19节到23节信主以后的改变了。信主以后改变在这里就讲的比较多了，就是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现在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先锋，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徒。所以这个核心的话就是，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这个异象。那又讲到说，因着我没有违背这个异象，因着我传福音，所以犹太人要杀我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又来做见证啊，最后第23节的最后一句话又是一个福音核心的一个浓缩，就是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因死里复活啊，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你看到随着每一次的他在不同的人面前多次的传讲福音，所以他是对这个福音的这个熟悉，这个拥有，可以很长的讲，可以很短的讲，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可以用很长的来讲。所以我们做见证也是要反反复复的，直到这个福音和我们在福音中的改变能够烂熟于心，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都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自由的来分享和传讲啊。那么这里这个亚基帕王就说了，他说你以为你稍微的一讲，或者说你就让我做基督徒啊，或者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这里很难分辨这是他的真心话，还是他就是说一个笑话，一个嘲讽，逃避保罗的福音所带给他的这个压力。但是保罗呢依然是很诚恳，他真的是愿每一个人都能够信主啊，但是呢不要受逼迫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审讯就结束了。所以保罗他在这里的这个核心就是，他今天为什么受到这么多逼迫，就是因为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也就是耶稣的呼召。所以我觉得我们最近实在是这些经文跟教会的这个宣讲都非常同步。前面我们讲到前面我们读到这个传道书，讲到人生的虚空，人生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值得你去付上你的生命的，为之而就是有意义的啊，都是虚空。那么那同时我们现在就进入在读使徒行传，那么尤其是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一生为这个福音而付上代价，一生回应耶稣的呼召。所以恰恰我们在这个时候教会也在讲耶稣的呼召，其实也是神借着教会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如何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如何一生都不要违背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这样一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所为我们所付上拯救我们的生命，要把我们拯救到什么程度，他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如何不要违背也是每个人从天上从耶稣所领受的一生的意向所奔跑的标杆。所以我们在一边读使徒行传，一边看保罗的生平，一边来自己我们在心中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神祝福大家的读经。